好，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继续看到的是一首雅萨的诗。前面几天我们连续的在看雅萨的诗。那今天的这一首呢，79篇，它是一首哀歌，而且是一首群体性的哀歌。诗人好像是在代表，他的那个世代的那一群百姓。诗人他看见，国破家亡，看见圣城和圣殿都被毁，成为废墟，神的子民遭受强暴，遭受羞辱，诗人的心中极其的哀伤和痛苦，甚至到了绝望的，他用了已经落入绝望这个字，但是在绝望中，我们看到在这个诗篇中，诗人他发出的却不是抱怨，而是向神悔改，祈求神的赦免、怜悯，呼求神的拯救，甚至到最后，诗人期望将来那个更好的日子，神的草场上面的羊，那幅的图画，神的子民要再一次的向神献上，赞美，献上称谢。那这首诗，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，三个段落来看。首先，我们看1到4节。这一部分是诗人在向神哀诉他们的苦情。诗人开门见山就把当时神的子民受到的凌辱告诉神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亡国的经验，外邦人攻打过来，他们得胜，而且攻占了耶路撒冷，使圣殿被玷污，使神的产业被侵占，使耶路撒冷沦为废墟，神的产业被外邦人侵占，圣殿被辱，耶路撒冷变成荒场，他的仆人、他的子民什么，尸体都喂鸟，尸体都给野兽吃，耶路撒冷血流成河。这么样一个本来是强大的，应该是强大的，因为是属神的，应该是强大的一个国家，落到这个地步，成为别人讥笑讥讽的对象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不是神的子民该有的那个状态状况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看第二部分5到9节这里诗人在这一段当中，他求神息怒和赦罪。他知道第一部分1到4节那里的耶路撒冷的神百姓的那个凄凉凄惨的那个结果，那个状况是因为什么？他们得罪了神，所以他在这里5节说：“你向我们发怒要到何时呢？你的怒火难道要烧到永远吗？”他知道是神在发怒，所以他在这一段他要求神什么？息怒，求神赦罪。神的怒气太猛烈了，1到4节我们看到那个凄凉太猛烈了。诗人相信神是公义和审判的神，他认识神，他知道神一定会追讨人的罪，神不会轻易发怒。但是当人犯罪，让上帝那个愤怒一直积蓄，到时候的时候，神就会倾倒他的愤怒，倾倒他的怒气。而人呢，这个时候只有在神的怒气当中什么受罚。所以诗人承认是他们的先祖的罪，先祖所犯的罪，他是祖先的罪，追讨我们祖先的罪。他知道，他承认是他们的祖先的罪在追他们。我们知道，在出埃及记34章那里，神透过摩西，他曾经宣告他自己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神，他不会轻易向人发怒，他也愿意赦免人的罪孽和过犯。但是他也宣告他是圣洁和祭邪的神，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一定会追讨人的罪，而且是从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因为对神的公义和圣洁的认识，所以诗人他知道神发怒。神曾经不断的警告他们，如果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话，而去行那些外邦人所行的恶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受到惩罚。可是他们呢，虽然神无数次的警告，他们从神带领他们 出埃及以后，无论是在旷野也好，迦南也好，他们就是反反复复的不专心寻求神，甚至于什么遇到事情就抱怨，还去追随外邦那些人去拜假神。现在耶路撒冷沦落到这个地步，亡国啊，被辱啊，世人相信他们这些所受的痛苦就是他们祖先所犯的那些罪，得罪神的地方，惹得神把那个怒气啊在他们这一代什么倾泻了下来。那诗人呢，很可贵的是我们发现啊，他在第八节说求你不要追讨我们祖先的罪，而到第九节他说什么赦免我们的罪。诗人他知道他们自己那一代也是得罪神的，他们那一代也是软弱的，也是悖逆的，所以他不仅为了祖先的罪而向神认罪，他也为他们自己当时所处的那个世代认罪。因为在神的荣耀的名面前，没有人是什么是圣洁的，没有人是无罪的，没有人是站立得住的。他知道他们这一代也是罪人，也是有罪，也是要求神的怜悯和赦免，所以他在这里也为他这个时代而认罪。诗人在绝望中，他说我们已经落在绝望中，他在绝望中祈求神的饶恕和怜悯，希望神什么息怒，他没有希望神收回他的怒气，他希望神止住怒气，什么是转向那些比他们更得罪神的那些外邦人。耶和华是和雅各立约的神，他在这里提到了雅各啊，诗人他们吞噬了雅各，摧毁他的家园。他提到了雅各，因为他相信他们雅各的后裔，雅各的这位神也是什么他们的神，神和他们的先祖立约，他们就是神的子民，他们就是神世世代代的子民。现在神的子民，他代表神的子民愿意悔改，愿意认罪，愿意回转求神的饶恕，他们为自己的，因为他们的罪已经受到了刑罚。神在一到四节那里他看到的他们国家的现状，那个刑罚是从神给他们的，太重了，太久了，他们全然无助，已经受不了了，到绝望了，要快死了。世人切切地呼求神赦免，他在这里不是为了他们自己求神啊，我们有多好，或者我们总比那些坏敌人要好一点吧，他不是，他是求神为了神自己荣耀的名而帮助他。他在神面前是什么？是全然的降服。神有主权，神是公义，所以神，我不求你为了我们，求你为你自己的名，因为你公义的名，因为你荣耀的名，因为你祭邪的名，你来帮助我们，来拯救我们。世人相信没有哪一个世代，也没有哪一个人可以逃过神的审判。现在他们这些属神的子民，他们既然都因为得罪神而受到这么严酷的惩罚，更何况那些不承认神，更何况那些不求告神的外邦。那我们看这里经文有那些不求告，那第六节这里，求你把烈怒撒向那些不承认你的列邦，不求告你的列国。你想神的百姓都因为得罪神要受到这样的严惩，更何况那些不承认神不求告神的列邦呢，外邦列国呢。所以诗人呼求神，你的怒气转向他们吧，我们受了我们该受的，求你把怒气现在转向他们，去什么，去撒向，他说撒向他们。诗人他求神快用烈怒去审判那些藐视他的那些外邦人，他完全的这时候他降服了。那我们看第三部分，就是第十到第十三节，在这一部分诗人他求神什么伸冤和拯救。我们看到那个过程啊，他先是哀诉他们的苦情，然后呢他就是知道苦情是受罚了，那我们就认罪，就悔改。那认罪悔改了以后，第三部分求神伸冤和拯救了啊。所以他在第十节， 诗人关心的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为何列邦说他们的上帝在哪里？求你让我们亲眼看见，也让列邦知道你为自己被害的子民伸冤。所以诗人在这里关心的什么？不是自己，而是关心神的名是不是受到了藐视，神的名是不是得到了当有的荣耀。因为外邦在藐视神啊，在挑战神啊，他们的上帝在哪里呀？这个话是对神的亵渎。所以诗人说，求你让他们亲眼看见啊，求你来拯救我们。因为诗人他知道，他相信神施行拯救，就是神在向那些藐视他的敌人彰显他自己的公义，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和能力，让那些藐视他的人哑口无言。所以他要求神来施行拯救。愿被求的人，第十一节，愿被求的人哀叹，求你用大能的膀臂留住一些就是死囚的性命。诗人请求神施行拯救，因为百姓落在死的威胁当中，他们就像死囚一样，他们是必死的，而且是快要死了。他们在叹息，因为他们太无助了，他们的性命危在旦夕。诗人继续求神可怜怜悯，求他垂听他们的哀叹。所以这里的这些的词语啊，我们看这些的词语都是非常的极端的那种表达，可以想象他们当时诗人当时心中的那种绝望啊。最后到了我们看到的那个转折啊，12-13节，诗人在做一个总结，他说求神因为敌人的暴行，求神什么？用七倍的羞辱来报应他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啊，主啊，他们羞辱的不是我们啊，不仅仅是我们啊。1-4节的时候还说的是啊，羞辱你的圣城，羞辱你的子民。他在这里他就说，是主啊，他们羞辱的是你啊。所以在整个诗篇当中，我们看到诗人对神的那个敬畏，对神的那个降服，对神的那个主权的那个遵从。所以他在这里又再一次的求神，为你的名，为你自己的荣耀，你来报应他们，你来报应他们。而且他这里用了七倍，这又是一个极端的词，七倍在这个这里的表示的就是说最重最重的惩罚。他是在求神彻底的消灭那些敌人，完全的铲除那些邪恶的人，因为敌人是羞辱神你的名。所以诗人这样说的时候，我们好像觉得他好像不太属灵啊，这个态度好像有点不像是神的子民所应有的那个态度啊，一点都没有宽容。但是这却是受苦难的受冤屈的人发出的那个最真实的那个心声，诗人他们是落在那个痛不欲生的境地，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反应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毫无隐藏？其实不需要隐藏，神都知道。但是诗人他们的可贵，我们在诗篇当中很多看到诗人的可贵，都在于包括大卫啊，他们在神的面前那种真实，他们毫不隐藏他们的情感，他们的痛苦，他们的无奈无助，他们毫不隐藏。所以诗人在这里表达的是他在神面前的真实的需要，我们真的是需要神你来拯救，我们才有指望。所以他表达求神什么加倍的去报应那些恶人。无论如何，诗人在期盼当他们被神从敌人的欺压当中拯救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就能够像可怜的羊群，软弱的羊群重新回到草场，被神照顾，被神牧养，因为那样才有安全。而且他们只有那样他们在平安当中，他们的世世代代必要永远来称谢，世世代代必要永远来称颂耶和华。在诗篇23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神 被描述成为是、啊、以色列的、牧者。作为一个牧者，他、会供应他们、啊、我看到那一幅美好的图画，溪水边青草地、啊、躺卧、啊、引导那些美好的词语。所以在这里诗人又什么又用了这样一个比喻，我们是你草场的羊，你是我们的牧者，他求神什么 做他们的牧人，来引导他的百姓，来保护他的百姓。当我们回到牧人和羊的关系当中来的时候，他是牧人，我们是他的羊，我们回到这个关系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非常独特的关系。我们对他的依赖，他对我们的保护，我们不再是啊兵荒马乱当中流离失所的那些可怜的那些一群人，我们而是什么属于神的子民，我们是属于他草场上的羊，我们在这一种和神的这种依附的依靠的亲密的关系顺服的关系当中，我们得到平安，得到祝福。这是今天诗篇79，我们再来安静两分钟。